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一的《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清平。人生是一场旅途，一路行走，一路收集故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就是在一个大家如雷贯耳的西方国家一个主要的城市，它就是意大利的罗马。我相信所有在听的观众都有听说过罗马，不管有没有去过，而且也一定对它的一些著名景点有所耳闻，比如说罗马的斗兽场，就是它的名片，又比如说凯旋门，还有那个特别浪漫，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出现过的许愿池、许愿喷泉、特雷维喷泉，还有在市中心的梵蒂冈，大家一定都很熟知。但今天呢，我们不会讲这些景点，因为我觉得这些景点的资料其实很多很多了，大家去网上搜一搜都可以找到一大堆的 tip。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很有幸的是找到一位资深玩家，他在罗马已经待了有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他这样的深度游会对这个城市还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些不同冲击会有更深刻的一些理解，所以我们今天的谈话更多是以这个角度来谈论说中西还有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些文化不同的方面，人文特征啊，还有就人们思考的一些方式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我觉得会特别有意思。那欢迎我们今天的客人 Copen。
大家好， Copen， 我来自美国的西雅图，然后我一直在全世界各种进行旅居生活，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的让我羡慕，这个旅居生活。我想让Poppy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就全世界到处去走。
A good question。 我觉得首先你得首先要解决一下身份问题，对吧？因为在美国，毕竟很多人他是有一些签证或绿卡关系，必须要在美国长期在美国境内去工作。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的 work 必须要有那种 support fully remote or partially remote 这种 work 才能保证你能在不同的地方跑来跑去的这种条件。然后呢，由于我们工作的关系，我的公司其实它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 branch， 比如说我们在欧洲有很多的 office， 在罗马，在荷兰，在都有办公室，所以我们在工作时区上来说也是很方便的。所以对我来讲，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工作都属于一个可以能跟同事很 collaborative 的一个硬件条件吧。我觉得如果这点能达到以后，那么你可以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自由人了吧，可以在这种选择的地理范围之内，可以选择你去想要去哪里了解生活，你想去哪里换一下环境，都比较随意一些。
太羡慕了，真的。我以前有辞职一年多去新西兰旅游工作那种，然后后来开始回去上海之后开始工作，又来美国开始工作之后，就觉得想要有长期的假期太难了，现在最长可能也就是两周，所以特别羡慕像你这种可以到处去走的。我觉得世界那么大，真的很想到处走一走，就是时间不够。
觉得说到这里，我觉得首先要说的是可以聊一聊美国和欧洲亚洲的生活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在我跑了这么多地方以后，我感觉到美国跟其他地方，尤其是跟有很多历史和文化的国家比起来，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的 focus 不一样。在美国或者在加拿大，大家的 focus 可能就是我要赚钱，我要成家立业，我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在欧洲或者亚洲，日本、中国、意大利、法国，我觉得大家的观念就是我们生活就应该是我更应该 focus 在我的生活的质量和我生活的追求上，我们要因为大家就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只有一辈子，我们要生于享乐，我们要活在当下，对吧？所以很多地方也不同了，我并不是说哪一种选择方式是好的，因为它有各自不同的注重点嘛。比如说在欧洲，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生活的很随意，所以大家很多情况就是没有存款。比如我遇到过几个阿姆斯特丹的本地朋友，他们有的时候在工资发工资之前连吃饭都吃不起，完了发了工资以后马上就把工资全都花掉了，就是各种玩，各种跟朋友 party。 我觉得所以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在欧洲的话我觉得跟美国不同一点就是美国和包括加拿大，他们在每年的假期上面可能会比较拮据一些。比如很多地方美国很多地方它一开始都是标准的，都是一年只有两个星期假期加一下节假日。然后在欧洲呢，我觉得在欧洲，我觉得大家传统的观念就是一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我是用来旅游的啊。我很多包括
对，所以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是我自己也还没有想通的，虽然我已经来欧洲好几次，甚至现在我老公也是欧洲人，我还是没想通。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点，他们没有存款或者没有这样的不准备这些，那他们后面的人生到底是要怎么过？他们是就不打算结婚生子，还是说他们有这种政府的津贴很好，有 safety net， 所以他们不 care， 不 worry 这些东西？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ctually。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对一个在美国环境下生活和成长的人来讲，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首先是两个地方的社会福利的架构不一样，对吧？在欧洲的话，其实大家并不担心他的医保和养老的问题，包括加拿大也是这样其实。所以很多人他并没有很在意如果我要是怎么样了，我要不要存款，我要不要有一些 buffer 来应对一些紧急的事情。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毕竟他的生活态度不同，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在欧洲大家只是活在当下，对吧？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尽可能是去 party， 尽可能的去跟人社交，跟别人去交朋友，尽可能去享受生活的状况，他们并没有考虑很长远。所以包括这边我认识很多朋友来自于阿姆斯特丹、罗马和英国的朋友，其实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比如我问过他们这样的问题，比如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五年后会在哪里，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你现在工作五年后会怎么样，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生疏的问题，因为他们文化里并没有考虑这种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 do with that later right。首先
理解
没有 pressure， 但是其实他这一点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他也很多地方都是一个双刃剑的。比如说我听到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说法，就是大家在美国亚洲和那有些人在美国亚洲和和欧洲往返多了以后，他们会总结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要是年轻人的话，你非常适合在亚洲和欧洲生活，因为这样会让你觉得更年轻，更 evolved，更有时间去思考自己，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如果你要想成家立业，或者是有一些 stable 的lifestyle， 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就去美国去开始你的新的 career。 这是我觉得文化上很普遍的一个共同的认知吧。所以我、
okay.
还有一点就是我就包括我现在身边认识的很多朋友和同事，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在美国在欧洲去享受自己生活，完了成熟一点长大以后，他们会搬到美国或者北美去做一个稳定，有一个稳定事业。
这个说法其实之前我不知道，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确实 make sense， 然后我就想到说我老公好像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他是捷克出生的然后现在我们捷克的 plan 就是说他要搬到美国去，所以他们就和你说的这个
是
年轻时候在欧洲，然后长大之后去美国。
对的对的，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看这个节目的很多小朋友或者年轻人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体验吧。因为首先我觉得在我的观念上，我觉得在美国的话，大家毕竟是因为它是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嘛，所以它的 focus 不一样。如果你要在美国的话，肯定会更多的 focus 在你的 career 或者是你的 career building 上，所以在更好，你可能用中国的组合来讲，可能要远一些。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哎，我到底为什么要生活？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所以这种情况下，你都会被迫的按照一些模板的去生活下去。当然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如果你要按成功的模板生活下去，你以后会有很稳定、很安乐的未来的生活。但是它的另一点就是，你可能就没有真正学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个人建议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多去一些亚洲或者欧洲的国家去生活一段时间，体验一下当地文化，看看本地人他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他确实对我来讲，他跟美国人的生活态度是有天差地别的。
嗯，对，这个我非常有感同身受，就是我有遇到过一个在美国的年龄很大，我不知道具体多大，60-70岁的老头，他很成功，他有一个超级大的 ranch， 然后那个 ranch 里面有各种喷泉啊，特别大，然后很有钱。然后我也是不小心闯进去他的 ranch， 然后他就跟我聊天，然后他就看我这种各种 travel 的状态，他就跟我说起他的人生故事，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他就是按部就班，年轻时候就觉得到哪个年龄做什么事情做完。其实他年轻时候也有想过去旅游，但是最终就没有成型，然后就是这样子走过来，后来有了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 business， 还做的挺大的，就是那种几百人就做 international business。然后他看到遇到我之后了解的这些，就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好像看起来很完美，但同时又觉得好像还是缺了一点什么，就自己内心最想做的那个事情当年没有去做。
我非常理解，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其实算是一个先后顺序的一个问题吧，是一个 combination、combination 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当然了，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去思考一些问题，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本身人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你可能要考虑的很深很独特。像你刚才提到你那个朋友的条件下，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的一定经济基础和自由度以后，他可以在稍微年纪大一点或者成功之后再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两个都是一个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模板吧。
对对，我得把拉回来了。我觉得我想说了解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单独开一个栏目，聊关于人生，关于文化。得拉回来，回到罗马。所以你是为什么选择罗马这次？
其实怎么说呢，我这个旅行也是因我的跟我的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吧。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旅行它只是一个途径，一个渠道，所以我并不关心真正旅行的目的是在哪，我关心的我在乎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生活的lifestyle。其实这次我首先的第一个目的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因为我有很多同事都在那边工作。然后来到阿姆斯特丹以后，我本来是要计划去西班牙的，然后我的一个同事他是来自于罗马，他跟我说，如果没有去过意大利，没有去过罗马的话，我非常建议我去意大利去体验一下，因为那边跟美国简直是差别太大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和态度。而且他跟我说，意大利的人是非常热情，我也很深刻的感受到意大利人的热情是有多么的热情，这可以之后再聊。然后他跟我建议，因为他是罗马的本地人嘛，因为我没有西班牙的同事，所以可能有一些 local 的travel 的 vibe 并没有那么地道，所以他因为他是罗马的本地人，他知道在罗马可以做什么，可以去哪些地方去体验一下本地人的深度体验的生活，这就是我来罗马的原因，而且这也是我为什么是在罗马周边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在罗马这个地方去生活一段时间。对，
对，我觉得可能以前有别人有聊过罗马，因为毕竟是一个很热门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一下，就像我当年是2019年底的时候去那里看了，就是景点看一看，就很少有人能有机会像你这样去深度游，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的感受会跟我们不一样。
可以这么说吧，比如说我在这边，首先挺直言，我是一个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吉他手，所以我一个习惯就是到哪里以后，我都要去本地的一些音乐活动去交一些谈音说乐的朋友，完了争取如果有机会，我会参与一些本地的音乐活动，比如说 open mic 呀，或者小型的演出呀。我在这边，我朋友跟我介绍了一些很多本地的酒吧或者是咖啡厅，他们有一些音乐活动的咖啡厅，然后我就去接触了那边的老板，跟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演出的计划呀，我特别可以参与呀。然后所以两星期之前，我就在这边的一个叫Tom Depot 的一个音乐吧，跟很多很多本地的音乐一起搞了一个小型的演出，从6点到9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算是我一个交朋友的一个方式吧，因为毕竟我不说意大利，我只懂几个单词，所以我感觉音乐算是一个渠道，能让你认识到跟我志同道合的一些人，而且有时又并不需要语言进行来沟通嘛，比如之后我们进行了很多 open jam session， 在这边的国家公园里面，在这边的户外去一起去 open jam， 完了我们确实玩得很开心。我很多人他们其实很多人他们不说英语的，他们只说意大利，但是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只要大家能一起谈音说乐，能玩到一起就可以。
真好棒，我觉得这也是别人做不到的，一般人哪能拿个乐器去旅游，然后去见当地人。所以你觉得在罗马的话音乐氛围很浓吗？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最震撼的一点，因为我在这边认识到人不光是玩音乐的人，有一些人也是做 IT 啊，有一些是做一些其他的非音乐的活动，但是他们让我很惊讶一点，很多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大学里经过音乐的专业出来的。比如认到一个 IT 的一个 engineer， 他其实在大学学的是大提琴，所以他对音乐和古典乐有非常深的见解和素养。所以我觉得对意大利人来说，音乐可能就像是中国人打乒乓球一样，算是一个基本的能力之一。
这个还不知道，就印象里面就觉得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都是那种浪漫，还有很会调情，音乐可能也是在他们的血液里面。
是的，音乐也算是一个他们浪漫的一个工具和渠道之一吧。
那我很好奇啊，像你们可不可以，你们乐队和乐团可不可以直接去那些景点去弹奏呢？还是需要申请什么 permit？ 我不知道你了解这个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也算是我对意大利人和意大利最感兴趣的地方。我觉得意大利是个很自由的地方，不像比如说我在美国我在西雅图也做一些街头艺人 busking 或者是但是在美国有一些规矩，首先你可能在每个不同的 county 它有自己的一些规矩，有的 county 它不需要 license， 有 county 需要 license， 所以要花很多钱去申请或者得到 approval。 但是在意大利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在大街上看到有人就是带着个乐器到处走，完了没事就停下来弹一弹，而且有的人并不是卖艺，以卖艺为基础去弹一个乐器。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地铁里看到一个大叔，他就带一个吉他，然后他就开始弹自己的唱歌，我还以为他是要贩子或者是卖艺的，其实不是，他就看到
就是很享受，
他就是唱了一首歌，弹了个曲子，然后就走了。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首先可能不止意大利吧，我觉得包括阿姆斯特丹和罗马之间，我觉得给人感受最大一点就是非常自由，大家就是非常随性。
现在我脑海里
就
想象着说去那个应该叫什么西班牙阶梯是吧，那
个
跟那个喷泉很近那里，
就
阶梯上弹个吉他，应该很享受。
比如说意大利罗马这边有很多很热闹的一些地区嘛，完了有一个地方好像叫Trastulli， 它是一个就是罗马这边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party 场所，它是在一条河旁边有一些小店呀，露天酒吧呀，或者一些很有名的地标建筑，完了在这边经常看到 不同的艺术家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比如说上星期我在墙上就看到一个来自于巴黎的一个小交响乐团，很厉害的，是一个十个人左右的一个管乐团，就在那个Trastule 的桥上面去进行了一个临时的现场演出。完了，大家而且那边人流量非常大。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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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出来的桥上面去进行了一个临时的现场演出，完了大家，而且那边人流量非常大，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乐器，都很专注的去听，大家会跟着拍子一起跳舞，跟着拍子一起去唱歌，然后大家会很支持他们，而且会很 financial 的或者是 emotional 支持他们。我觉得这也是一些艺术家或者你要搞音乐或者搞艺术来这边的一个动力之一吧，因为你能在这边获得很大的一个认同感。
就觉得就是回到最开始我们聊，就觉得这边人的那个生活态度很悠闲，然后生活很慢节奏，就想停下来就停下来。
对，而且他们就觉得我想要做这个我就做这个，而且做这个是不会去遭受别人遭到别人就是那种另类的眼光。他就因为在这边觉得就是比如说你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音乐或者什么样类型的艺术，你都可以找到一些认同感，而且大家都会很 open to any form of art。
嗯，而且他们又很会做吃的，还有酒，是吧？
是的，对，就我们一会儿可以聊聊酒。酒在这边确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对，首先是吃的，我有看你说那个 pasta， 然后这次我前段时间里也刚好在意大利嘛，另外一个小城，我也吃了好几天 pasta。其实我在美国时候特别不喜欢吃 pasta， 因为美国的 pasta 特别的 heavy， 就全是芝士。然后来这边吃了就觉得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口味很好吃，然后感觉就不觉得 heavy， 就觉得吃起来感觉很 healthy， 然后口味也会有不同的口味，不像美国，我就觉得我所有地方吃 pasta 都是差不多的口味，都是浓重的芝士味。
对，属于那种量产型 pasta 对吧？我觉得这也就是像咱们刚才说到一点，就是大家真正的大家把生活中的很多精力和态度投入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事情不只是音乐，它还包括食物，因为食物和酒也是是意大利很重要的文化之一嘛，所以大家对 pasta， 比如说这边的厨师或者是一些或者餐厅，他做食物，他并不是以盈利为主，他们是真正是以投入为对食物的研究和分享这个食物的快乐为初衷去开这个餐厅或者作为一个厨师来做的。完了，我觉得这边 pasta 最大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边 pasta 就是感觉不是那种美国买的那种超市买的那种 pasta， 它确实是有你能尝到很多东西在里面，比如首先它有蛋在里面，而且很多 pasta 它要很筋道，不管粗的和细的它都很筋道。完了，很多 pasta 很多地方它都是本地的厨师现场在当天 在厨房里现场感知出来的 pasta， 然后当天做出来，所以它我觉得在这也是为什么在味道上或者口感上跟美国差别非常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对，而且他们的油也特别好，他们真的都是在用很好的橄榄油。
是的，是的，是的。
嗯，然后那个披萨，其实我是真的是一个不爱吃披萨的人，我在美国吃披萨次数一年可以数可能一到两次吧。
我也是。
在这边之后吃披萨也感觉很好吃。
是的，是的，在美国来说，披萨就像麦当劳的汉堡一样，就是我要上班，我没时间，我就在这边 grab a pizza and 边走边吃，然后就去上班了。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来讲，披萨确实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食物的品种之一。大家其实把很多心思放在怎么去设计披萨的 filling， 怎么 topping。而且包括披萨的材料上大家很用心，而且什么样的披萨都有，有薄的，有厚的，有那种什么木烤的、碳烤的，什么样的披萨都有。我觉得这边确实，我觉得首先这边 standard 很高嘛，大家对食物的they hold a very high standard on the food， so if you don't do a good job you can't survive here。
对，他们有种说话就是说披萨是他们的信仰，是意大利人的信仰。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有朋友之前在美国的，然后他在美国的话就各种会过敏，那美国真的对各种过敏的特别多，然后他来这边之后他就没有了，他吃同样的东西他就是不过敏了。
是的，我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了。而且我本人其实我对食物并不是很过敏，但是我感觉我本人对在美国的酒精的话它确实有一些不好的反应。我但是我在意大利最神奇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边的葡萄酒的话不管你喝多少第二天都不会宿醉。如果跟就而且这个跟在美国买到的意大利酒还不一样，可能它里面可能在出口的意大利酒可能放了一些防腐剂或者抗氧化剂一些东西，如果在美国喝的意大利酒如果喝很多的话第二天也会有头疼或者宿醉的感觉，但是在这边的话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不管是餐馆自己做的 house wine， 或者是一些这边本地的很有名气的品牌的红酒，都是给人一种很没有排斥反应的一种很自然的一个算是饮料之一吧。你可以它会让你觉得 tipsy， 也会让你觉得开心，但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惊讶的一点之一。
对，而且还有我本身是个不喝酒的人嘛，所以我没有权利是去评价那个酒好坏什么的，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就是这边价格很便宜。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边我觉得怎么说呢，有的时候酒比水还要便宜。
是
对，比如这个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我去餐厅，他们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这边餐厅他一般水是要钱的对吧，他会问你要
是的
气泡水还是 still 啊管，然后一般的一瓶水可能就3块钱左右，但是同样一杯酒会比水要便宜一些，而且这边人喝啤酒喝葡萄酒量很大的，他们都一般有 half liter full liter 这么半升一升这么来。对，而且
天
哪。对的对，这边很多地方有些很地道的本地餐厅，它的半升葡萄酒可能才6块钱，比在美国买的超市里的价格还要便宜。
是的，是的，我第一次感觉这边欧洲的葡萄酒红酒很便宜是当年去西班牙的时候，我记得就去他那个市场一杯才一欧多，而且他还给你配那个 tapas 就是小吃，性价比太高了。
是的，是的。
对，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水比酒贵我也深有感受，在捷克也是，就去餐厅你要点水的话会比酒要贵。
是的，
有一次我还跟餐厅说我就要 regular 的水，就 tap water 可不可以，然后人家跟我说我们不提供 tap water。
没有，只有而且很多情况下我在意大利也遇到，它很多情况下其实那种水其实就是用了过滤器过滤之后的水，它只不过放在一个玻璃瓶里当做一个很 fancy 的水卖给你。
嗯，是的，我还看到有一家这边的那个店bakery 它有卖那个叫什么各种 berries 就 berry 的水啊什么的，他就在那里把那个浓的 strawberry 然后灌tap water 就自来水灌进去，然后弄了一瓶卖给客户。
是的，是的，
挺神奇的。我觉得 嗯，我就觉得再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应该都不会让你看到是在用自来水给你灌脏。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大家为什么喝酒很多的原因之一吧，因为这边到处都鼓励你去喝酒而喝水。对对。
哎，我忘了在意大利抽烟的人多吗？
啊，非常多非常多，我觉得意大利至少是50%吧，有可能80%的人都抽烟，而且我觉得在这边女性比男性抽烟的人要多。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跟法国一样，就满大街看到人抽烟，而且女性特别多。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跟美国也是跟美国或者加拿大一个本质区别吧，因为可能对，在美国大家都是抽大麻了，不抽烟了，在这边大家在这边
好吧，
反过来了，对对对对对。
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确实他们的生活就是很享受生活，然后他们做什么吃的不像美国那种快餐式的，就赶着时间。现在美国真的什么都是 drive through， 就开个车把东西从窗口拿走。
是的，是的，大家都太赶了，这一分钟都耽误不起，对吧？
对，然后在欧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慢慢的享受生活，他们做的饭菜啊端出来都很漂亮，就成为一种艺术。
是啊，说到这个，我其实说到那个享受生活，我觉得我在这边观察到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很多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就是意大利这边餐馆就是下午是关门的。
哦，对对对对对。
对，如果你中午没吃饭的话，那你下午真是真的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你一般是3点到6点是全都关门了，你连一般的小的小吃店什么Bakery 都关门了，然后而且大家这边就是有的地方是早上不 serve food， 完了晚上是有的餐馆它可能会开到夜里凌晨1-2点，但是他们可能10点以后也是不they don't serve food anymore after 10 o'clock。 所以我就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他去餐厅或者咖啡店，他并不是去吃东西的，就是在那儿坐一上午或者坐一晚上，完了在那儿喝一杯酒或者喝咖啡，完跟朋友在坐那儿边坐边抽烟边聊天，坐一晚上就开开心心这么过去了。他们就其实就是去那边去喝酒，并不是去吃食物的。
嗯，是的，我之前旅游时也是，就是开始不知道，后来发现，在西班牙也是。他们的那个 lunch break 特别长，
对对对对对，
3个小时。一般说他们回去吃饭吃一点，吃完之后还要睡个午觉，然后再慢悠悠的晃出来。
是的，是的，我在 TikTok 看到很多那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其实他们并不是恶搞，是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视频我看到，就是一个美国游客去意大利餐厅，下午3点多去意大利餐厅去 order food， 他说我们厨师下班了，完了他得6点多才回来，那你现在能不能叫他过来去帮我现场做点东西，我饿死了。他说不行，我们厨师他在2个小时之外的路程。他在那边住，所以他现在回家了。然后他过来，他得1-2个小时以后才能过来。说说啊，
确实，就平常的餐厅也是，你去那里吃的话，他会很久才过来让你点餐。点完餐之后结账也是，你已经吃完了，他还不是马上过来给你结账，他晃晃晃很久，然后才过来给你结账。有时候觉得啊，我想赶时间，我想早点走。
是的，我觉得这边就完全感受那种完全感受不同的很 rush 的那种文化。
对对，哎，那你有去那些景点吗？就是大家打卡的地方？
该打卡的地方差不多都去过了，比如说竞技场啊，或者是很有名的那个罗马喷泉呀，还有罗马Forum 啊，还有一些那个 Seven Mountains， 就是。对，这些地方该去都去过了，但是我还去了一些本地人推荐一些公园，比如说很偏僻的一些什么废墟啊，就是算是那种废墟那种感觉的公园吧，就是很少有人去那边，都是一般是本地人去那边去野餐或者去 hiking 那些地方。我觉得那边怎么说呢，确实是很有本地的特点，但是交通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你是怎么去的？
我一般都是先是坐车，完了坐完车以后，你没有发现这边其实 scooter 和 bike 就 lime 或者是 bird 很多，我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我觉得就是像这种 scooter 这种东西，确实让本地就在罗马 怎么说呢，在罗马帮助罗马人或者游客在这边帮让他们生活变得怎么说呢更方便很多吧，
方便
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边我一般都是到一个地方以后短距离就是租一个 scooter 然后就骑过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你很多比较偏远或者一些比较独的地方，你可能很难 it's hard to reach， 但是你有了这种叫短期的叫短途的交通工具以后，就能让你在能让你 reach 到罗马每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确实、对现在来说对游客来说确实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的环境吧，等于说让游客也有了一个深刻体验罗马每个地方的一个机会。
对，我是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之前来去意大利旅游，就去到佛罗伦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的那个自行车。我的现在都忘了是哪个品牌，是其中很流行的其中的一个，然后看到那个中国的那个。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共享单车啊，对对，好神奇。
是的，对，我觉得就像共享交通这种文化，在古老的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很流行的事情。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很古老的城市或者很古老的国家，它交通不是很发达嘛，路很窄，然后有很多的 highway， 所以大家开车的话很不方便。包括我去荷兰，包括我去去意大利。我朋友都推荐不要租车，如果你要很本地体验的话，不要租车，因为你租车反而没有走的要方便很多。对，我觉得这也是这边的一个共享单车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基础之一吧。
这又说到我之前犯的一个极大的错误，第一次来欧洲之前完全不知道，就在美国生活太习惯了，去哪都是租个车，结果没来之前就把车租好了，在西班牙那里住了，开着我真的是要死。
我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当时就在阿姆斯特丹也是来之前租了一个车，然后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这边你有本地人才知道这边的交通的规矩，比如说你如果违规了，你并不会把罚单放你车上，他就会之后才会这里，所以你在这待七天，你并不知道你触犯了多少交通的违规的条例，所以我在这边我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收到了很多的停车罚单。
天
哪！是的。
我倒是没有说罚单，但是我撞了车，因为那个他停车场特别小，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卡到那个车上了，还好有天鹅保险。
对，
还有另外就是这边的路特别窄，就像刚才说，因为它是以前建的路，所以开车非常不方便，很多时候可能你跟另外一个车侧过的时候是卡着过去的。
是的，而且大街上就是人就在街上走，对吧？
对，
你几乎寸步难行那种感觉。
是，尤其是女孩子，就穿高跟鞋的话，一定要注意，尽量少穿那种细高跟。因为他们的路都是那种石子。
对，古代的路，对吧？对。对，我觉得对于想来欧洲玩的人，我觉得可能 tip 就是不要堵车然后，对。
这个非常重要，他们的交通公共交通真的很发达，很方便，去大部分地方都是有他要么叫 bus， 要么叫他们叫 tram， 就是那个电车，
是的，
很多地方都有，
是的，
然后也很适合走， 走路在城市之间走。
对，我觉得这也算是欧洲的一个特点之一吧。比如说罗马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我并不觉得有哪些地方有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徒步去看。对，比如说我在罗马这边就是经常去走，比如我现在在罗马北部来住嘛，但是我如果去罗马当趟的话，或者我之前说的 Trastevere 那些比较热闹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走过去的。你走的话，可能你比如我最长的时间在这边走了两个多小时，但我觉得在这边走两个多小时真的你不觉得你走了两个多小时，因为你之间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以边走，饿了你吃吃东西，喝酒，然后看到一个很有意思一个公园或者一个古代遗迹待一待，然后继续走。我觉得真的感觉不到你确实走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在这走路并不是一个走路，而是一个旅游的一个体验之一吧。
嗯，对，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欧洲人会很抱怨，很不愿意说美国人去哪都开车，就出门买 grocery 都是开车。然后很多人说他们去了美国之后会长胖了，就是因为走的太少了。在欧洲时候你去哪都是走路。
是的，说到这里，我要吐槽美国的文化了。我很多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很多朋友，他们都跟我说，为什么美国跟欧洲文化，虽然美国文化源于欧洲，但是为什么跟欧洲差别那么多？因为是美国的汽车文化毁掉了欧洲的那些人和人之间的人文文化和其他的文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大家把城市规划建设的太倾向于汽车交通了。
嗯，对，就像我住在休斯顿，就很少有人行道，就非常不好。你想去哪里，根本没有办法走路，全都是车。
对。
然后，我刚才在说那个走路，我刚才想的还有一点，我一下给忘了。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一下子忘了。OK，
一会儿就想起
来。对，我想说，你刚才说的一个点，我觉得也很赞同，就是你走到哪其实都是风景。现在我在布拉格也是这种感觉，因为这种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很多东西都是上百年的，然后也很那时候的人很用心做这些建筑。他们的房子都很不一样，每个房子上的那个 decoration 都不一样，就是我会边走就边看，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我觉得这也是，我又要吐槽美国，对美国，每个社区都是模板化建造出来的，一堆别墅，一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可能一个什么 community park 就完了。但是我觉得在欧洲，包括我也经常去日本嘛，我觉得欧洲和日本都最大的地方就是你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独特的独到之处，或者一些你觉得每一个 community 都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人们慢慢积累非常用心文化创造出来一个 local community， 所以每个 community 都是 unique。 包括我在比如说我举个在日本东京的例子，我在东京的话，比如说你可能在涉谷商业区很多高楼之间走，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的那种很摩天大楼之间会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神庙在那里，然后神庙确实，而且是一个很 active 什么，很多人确实在那当本地 local 的居民是在那边天天去供奉的，去祈祷，去上香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是算是一些有古老文化的国家的一个独特之处吧。
对，像我们说到这个，说一个笑话，就我是周六会跟那捷克的朋友们，因为我的婚礼。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吐槽，也是吐槽了一下美国的，他就说，而且我婚礼中有一个男生，他是出生于贵族，他在以前他们家是非常非常有权威的那种，就已经经历了那个共产主义归公，他们家的财产很多已经归公了，但到现在他们家还是有好几个城堡，在欧洲各个地方还有很多城堡，然后他就说。美国人每次跟他就表达美国多强多强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家的一个窗户都比你美国的历史要长。
是的，我觉得确实是两个不同大陆的人，他们对生活的 focus 不一样。
对，完了，我们吐槽这么多美国关注美国这么多，让美国政府不要来找我麻烦。
这是旅游节目嘛，这个可以说宣传，对，宣传为主。对。
嗯，对， 对，那说到走路的话，那我知道安全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安全，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会有一些叫什么刽子手，不是刽子手，
小偷。对对对，
小偷。
对对
对。这个不知道现在怎么样那边。
我觉得首先让我，因为我这次来的是荷兰和意大利嘛，但是我没有去过很多小城市，但是我觉得在这些大城市，比如说阿姆斯特丹和罗马这边是非常安全的。比如说我在这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在阿姆斯特丹，我跟我同事就是半夜三点多在外面骑自行车，夜里三点多在外面骑自行车，然后大家而且很多人在外面走的，而且夜里两三点也有很多人的，而且大家见到你都非常友好跟你打招呼。而且你根本没有小偷的概念，因为那边是一个大家都是安心过自己生活，不想给别人找麻烦一个状态。比如我在荷兰，同事跟我说荷兰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完了他的一个底就是你干什么都可以，你只要不给别人找麻烦就可以。我觉得这是在他们文化里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所以大家都是在那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完了想要去非常自由，有很多很独特，或者用美国人看来很变态的事情发生，但是其实无所谓，他们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并没有给别人找麻烦，所以大家并不是很有那种歧视的眼光去看他们。完了在意大利这边，在罗马这边也是，我在罗马这边也是自己夜里，因为还是倒时差嘛，所以我经常夜里在外面游荡，我骑冰啊，骑 scooter 啊，或者去酒吧里啊，完我一个人在包括商业区或非商业区里走，有的地方是几乎没有人，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那种巷的那种感觉，但是根本没有，我没有感受到任何有威胁的情况出现。但是我还要说一点，这确实是罗马是这种状态，可能米兰也会好一些，但是有可能我听说过。可能你要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小城市的话，可能会有些安全问题。所以如果你要是去这种旅游的大城市的话，我觉得治安还是很好的，至少是比美国要好。
对，就是说起这个，我之前去也是去阿姆斯特丹，我想起来，其实我也是半夜，可能晚上十点十一点，就一个女生，因为我是单独旅行，在外面走，可能也没有觉得不安全。
是的，是的。
各种 party 的人，但是他们 party 他们也不会管你。
对，但是我觉得这还是看国家，因为我听说在法国巴黎的话，确实安全是个问题。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女生游客，而且独自去游玩的女生游客，在巴黎的话，最好不要很晚的时间去独自出行，因为你真的会被骚扰，或者是会被怎么对会被
对这个。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看个人，有时候也会有一点运气，或者是自己的常识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但我之前来这边就是东欧，这里算东欧，布拉格、布达佩斯、维也纳这一片，也有人说这里很不安全，会有偷东西、小偷什么的。但我来这边就是从来，我就觉得很好，我给我的感觉是很安全。但是我也知道，我其中一个朋友在新冠之前来这边时候，钱包被偷了。
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遇到的不一样，感受会很不一样。
对，我觉得是的，我完全同意。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毕竟你还是要注意一些了，毕竟你不要就是半夜去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或者很乱的那种到处都是流浪汉的地方，那种地方能避免一下。但是大家比如一般的那种很普遍的生活社区的话，我觉得在意大利这边至少是要很安全的。而且这边你是禁枪的嘛，对吧？大家没有那种致命性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加拿大一样，我觉得禁枪国家的话确实安全程度还是要高一些。
嗯，对，是这个，就真的是在美国的话，我一般晚上天黑以后不会自己一个人出去，除非是带上我的狗，我的大狗。
和家人是吧？对，别人不超没多，赶紧强调这个。
对，有计划说在罗马之后去下一步去哪里吗？还是说现在就先玩着？
我可能会去英国待一段时间，然后在美国的话，我可能会去纽约再待一段时间。现在是这么个计划。
英国哪里？
我因为要去利兹，因为你知道我是个人，我是收藏吉他的嘛，我是在西雅图算是一个比较小有名气的吉他收藏家，所以我这次去英国的目的也是为了拜访那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制琴师，去讨论一下下一个吉他的制作过程，所以这也是我去英国的目的之一。
OK， 好吧，我觉得你人生特别有色彩。
感谢，
很棒。OK， 那我们今天聊的也差不多，时间特别感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个聊跟其他之前的节目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那些很大的打卡点，其实大家在 Google 上查一查也都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这种深度的感受，
对，
这种深度旅游所带来的感受是你在 Google 上是很难看到的。所以
是的，
很感谢 Coping， 然后我希望下次再约你聊个其他地方，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聊。
可以，下次我们可以在纽约进行一个视频连线。
好的，谢谢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咱们下期见。
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